各位伯父母，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感恩节刚刚过完哈，我想大家这个长周末，大家都有一段很好的、很美好的时光。今天很高兴哈，又能够有机会跟大家一起来思想神的话语。那我想今天跟大家思想的一个题目，就是与神同行，与神同行。那我是讲到与神同行之秘啊，好像很神秘的样子哈。那实际上是就是我们来谈谈与神同行的这个问题，这个问题。那到底我们怎么样来看，怎么样子来思想，怎么样子来行，怎么样来行？如果我们讲每一次讲到与神同行的时候，你会想到什么？我想大概就是刚才所读的那个经文哈，就是以诺在创世纪里面，以诺与神同行哈，这一段圣经，大概你会立刻就从你的思想里面会想到这段圣经哈，这段圣经，那这段圣经我稍微再念一下哈，以诺活到65岁，生了马土沙拉。以诺生马土沙拉以后，与神同行300年，并且生儿养女。以诺共活了365岁。以诺与神同行，神将他取去，他就不再世了。所以，这是我们大概最熟悉的一段圣经，也是讲到与神同行的时候，我们就会从我们头脑里面出现这段圣经哈。那圣经里面提到关于以诺的经文其实不多，另外一处地方，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读的希伯来书11章哈，希伯来书11章，希伯来书11章，我不晓得大家知道不知道，又称之为信心伟人谱，有没有听过？信心伟人11章里面提到的都是历世历代的一系列的信心伟人哈，信心伟人。那么希伯来书讲到这个信心伟人的时候，以诺呢就是在其中，以诺在其中。那么我们都知道以诺因的信被接去，不至于见死，人也找不着他，因为神已经把他接去了，只是他被接去以先，已经得了神所喜悦的名证。所以以诺讲到与神同行，讲到以诺的时候，以诺是怎么样子的一位呢？那我们的观念里面就基本上就是说，他是一个与神同行的人。那么，同时他也是一个有信心的人。那么而且他在神的面前，得到神的喜悦，得到神的喜悦。所以换句话说，我们大概观念就是，这是我们全部的观念了哈，全部观念。所以我们知道，以诺基本上神跟他跟神就是一定亲密。非常的亲密哈，非常的亲密，所以以至于他们才能够在一起同行哈，一起同行。我们对于这个与神同行这个问题哈，我想你羡慕不羡慕？我想你一定很羡慕哈，你一定也想到说这是一个不得了的一个福分，如果能够有的话，我不得了福分。但是问题是与神同行这个问题哈，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都会想说，哇，这个是高不可攀哈，或者说这是可望而不可及。那所以换句话说，可能我们很少听到有人在讲到灵命的这个追求的时候，我们就很少听到说与神同行哈，与神同行，因为太高不可攀了哈。那这个，或者是说可望而不可及。所以，如果我们能够与神同行，就算是 我想与诺与神同行300年，这个我们就大概就不会去想它了哈，因为我们也活不到300岁，所以能够与神同行，如果能够有一段短短的时间，我想我们就已经不错了，就已经不错了。所以这个是基本上一般基督徒对于与神同行的这样一个观念哈，或者说这样一个想法。因为我们平常的时候，我们通常都是想到说，如果我们已经有神的保佑、神的帮助、神的祝福，我们祷告，神也应许说他一定听我们的祷告。那你们祈求就给你们，你们寻找就寻见，你们叩门就给你们开门，那不就是很好了，已经够了吗？够了吗？但是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啊，在基督教的信仰里面，在我们的信仰里面，其实从来都不是仅仅神会祝福我，神会保护我，神会医治我，其实这些神都一定会的，他一定会赐给我们，一定会赐这个医治我们、保护我们，一定会的。那所以换句话说，其实真正我们的信仰里面最宝贵的是什么？其实就是关系这两个字，关系。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关系才是真正我们最宝贵的。在我们的许多的关系里面，今天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有人跟人的关系，我们有人跟自己的关系，但是我们有没有想到我们跟神的关系？跟神的关系，其实这才是我们真正信仰的最核心、最宝贵的内涵，最宝贵的内涵。我讲一个故事哈，这是一个真实的一个故事，我想或许有人听过。就是讲到有一次有一个父亲，他带着两个儿子哈出去玩了一整天。那么玩完以后呢，我们可以讲他们是尽兴而归。回到家里面，父亲就问他的两个儿子，他说孩子们，今天你们开心不开心？那么当然孩子们都说好开心好开心，今天太开心了太开心了。那这个父亲就问他们说，今天你们为什么开心啊？那这个时候他的小儿子就讲了一句话，他的触动他的父亲，他的父亲很受感动。他怎么说呢？他说他没有说今天我开心是因为爸爸带我去游乐场，我们纽泽西有一个 Great Adventure 啊，这个没有说我今天很开心是因为这个爸爸带我去游乐场。他也没有说我今天我很开心是因为爸爸带我去吃了很多好吃的东西，都没有。这个小儿子怎么说？他说今天我好开心是因为爸爸跟我在一起，这就是他开心的原因。只要是爸爸跟他在一起，去哪里他都开心，去干什么他都开心，去吃什么他都开心。所以这是一个真正爱爸爸的一个孩子哈，是跟爸爸很亲的一个孩子讲出来的话。那他爱他的爸爸，他开心，他满足，他喜乐，不是因为爸爸给了他什么好处，替他买了一个 iPad， 替他买了一个 iPhone， 都不是。很简单，就是我爸爸跟我在一起，我就开心。其实这件事情，这个故事，不就是应该基督徒跟神的关系吗？我们跟神的关系，其实并不是因为神给了我们什么东西，所以我们特别的开心。那当然，这是我们开心的原因之一，但是更重要的就是，其实我们的满足，我们的喜乐，很简单，都是因为神跟我们 在一起。所以圣经上就用诗人与神同行，与神同行。所以这是与神同行的真正的一个含义。在我们的生命中最大的福分，最大的满足，或者说我们信仰的最核心最宝贵的地方，就是跟神的一个关系。所以以诺他跟神同行，而且得到神的喜悦，你就可以想象到这位神他想要什么，他希望从我们身上想要的是什么。所以今天我想跟大家来谈的问题就是说，那与神同行，我们怎么与神同行？圣经上有没有这样一个教导？什么方法我们能够像以诺一样与神同行呢？可是在圣经里面哈，讲到以诺的时候，圣经的经文并不多，对不对？因为并不多，所以我们讲到与神同行，那我们哪里去看圣经的有在这方面的带领跟教导呢？所以我想今天就分几点来跟大家一起来思想哈，一起来思想。首先我们看到以诺与神同行里面的经文里面就讲到他的信心哈，他相当像以诺因着信所以与神同行哈。你知道其实很简单，上帝是看不见的，一个只有是一个有信心的人才能够跟看不见的神交往，跟他同行，对不对？所以没有信心的人，那他就只能够跟物质界的这世界上的东西来交往。那所以一个基督徒要追求与神同行的话，那么我们就是必须得用信心的眼睛来跟神，跟那个看不见的那位神来交往啊，来跟他交往。所以换句话说，信心是我们从以诺的身上我们所看见的，与我们怎么样子能够与神同行，与神交往，信心是一个关键的东西，信心是关键的东西。那么我们来看一看哈，那么这位以诺他到底怎么样子凭着信心来与神同行，而且同行了300年呢？我们在这个信心这件事情上，为什么我们这样子一个我们也一样有信心，那么究竟我们在信心方面是不是有什么亏欠呢？我想这个是我们从以诺的信心我们来思想一下。以诺，我想我们先从他的这个以诺的这个环境我们来看哈。以诺与神同行，在我记得我很早的时候，我们总是会想到说以诺与神同行，大概他是一个怎么讲，从我们现代的人来讲，他是一个大概修道的人哈。那么也就是说他远离这个世界，那么天天呢就是读经祷告灵修，跟神在一起，大概是这样子一个生活哈，一个环境。那么可是我们看到圣经里面的时候，以诺并不是如此啊，他的生活环境其实跟我们差不多，是不是？那特别是我们可以看见在这个圣经里面哈，那特别你看这个他的大概应该是曾孙吧，我们看到圣经翻两页以后就看到挪亚哈，我们就看到挪亚这时代是怎么样，挪亚这时代是非常糟糕哈，非常的糟糕。那么我们都知道他们普遍的都是人的犯罪，所以甚至于到一个地步神都要用洪水来毁灭他们。所以可见得哈，以诺的时代他的生活环境 其实跟我们的环境差不多。我们并不能够说，因为遗落的环境，初代的时候，早期的时候可能比较单纯，并不是，并不是，他们的环境，他的环境其实跟我们现在差不多。那当时候的时代，其实各样的罪恶，众人都是在犯罪，以至于神要用洪水来毁灭他们。以诺，圣经上讲到是他信心，所以信心显然是他跟神之间的一，如同一根绳子一样，紧紧的联系在一起，绑在一起。所以他虽然是在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但是实际上他的心是跟神紧紧的联系，跟紧紧的联系。所以信心是他跟神之间的一个绑的在一起的一个绳索，一个联系。挪亚的时代虽然这很糟糕，但是我们都知道，却不影响一个有信心的人，信心。所以信心是以诺对神的这样一个关系的里面最第一件事情，我们可以看见，所以信心。以诺他的环境，我们也看见，圣经上什么都没讲，就是讲到说以诺与神同行，他也与神同行三百年的当中，他也生儿养女。所以原来以诺是什么？他并不是我们刚才讲的说他是一个修道士，与世无争，他整天就是读经祷告，与神这个修炼，好像他的属灵的生命，并不是，他乃是并且生儿养女，换句话说，他有妻有儿女，而且呢有家庭。所以以诺的生活环境，基本上我们可以看见他是也是一样，柴米油盐酱醋，他的生活环境也是汗流满面才能糊口，他的环境也是各式各样的有生活上的不同的问题跟压力，所以他是生活在一个一般俗世的生活的当中，但是他照样可以与神同行三百年。所以我们以为与神同行一定要有一个特别的好环境哈，与神同行一定要是自己本人要有怎么样一个神圣的一个心，一个属灵的光景，属灵的光景。但是我们看以诺，基本上跟我们整个环境，跟我们的生活的情景完全的一样哈，也完全的一样。他有家庭，他有生活，他有各样的问题的面对。所以换句话说，从这个角度，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想到说，以诺在这样一个世界里，在这样一个环境里，他仍然可以与神同行。那么换句话说，这些我们也应该是一样可以做得到的，做得到的。我再讲一个故事哈，这是讲到在18世纪的时候，神很恩待那个时代哈，那个时候的基督徒，我们都知道是18世纪，有神赐给他们有两个很重要的一个传道人，这牧师哈，牧师，一个是 John Wesley， 一个是 Charles Wesley 哈，大家都知道这两个。那这个 John Wesley 呢，是这个就是约翰卫斯理哈，查尔斯卫斯理就是这个 Charles Wesley 就是查尔斯卫斯理。那么约翰卫斯理，我们都知道。这是他是一个大，那在那个时候是一个大布道家、大奋兴家哈。那么今天的卫理公会，基本上就是这个 John Wesley 所创办的， 创办的。那么他的弟弟查尔斯威斯里呢，在他的一生当中写了大概七千多首的诗歌。所以我们今天如果唱一些传统诗歌的时候，我们很多都是他所写的，都是他是写的。那这两位大牧师啊，都是被神重用，很这个影响了当时候的时代，甚至于我们今天也受到这两位这个属灵的伟人啊的影响也很大。但是我要讲的并不是这两个牧师哈，这两位，而是讲到他的妈妈，他的妈妈。John Wesley 跟Charles Wesley 他们的妈妈叫 Susanna Wesley，Susanna 苏珊应该叫中文翻译 Susanna Wesley 哈，Susanna Wesley 你知道他的一生里面生了几个孩子？生了19个孩子哈。这个 John Wesley 跟这个 Charles Wesley 他的妈妈 Susanna Wesley 生了19个孩子，他的丈夫也是这个 Samuel Wesley， 也是一位牧师。那么这个家庭我们可以想象到，哇，这个他妈妈是怎么样子一种的生活，是这样的一个要照顾的家庭哈，照顾的家庭。可是当我们讲到这个 Susanna Wesley 的时候，我们想说她的生活一定是不是人过的哈，那她有多忙碌啊，多忙碌，她怎么可能去亲近神，或者是说寻这个跟神的那个关系哈，跟神的关系，她又要照顾19个孩子，他又是师母，所以你可以想象到他的忙碌哈。那每天的生活，为生活，为这个挣扎哈，在那里真的是要完全不晓得要摆上多少时间。但是如果你去看查尔斯跟这个 John Wesley 的传记的话，他们讲到他的妈妈的时候，他说：“我母亲，她的灵性极其至高，她跟神的关系极其亲密。那亲密到什么程度？这个灵性高到什么程度呢？”他说：“我们这一生其实都是他妈妈带出来的。首先，他想说，他妈妈很重视他们家庭的属灵的这样一个环境，也就是说，他是家里面首先就一定有在全家的一个家庭的崇拜，敬拜神。敬拜神到一个什么程度？敬拜神到一个程度，邻居隔壁都跟他们的妈妈讲说：“我们能不能参加你们的家庭聚会？”所以你可以想象到这个他妈妈怎么样子带领这个家庭哈，甚至于每一次家庭聚会，邻居来到他们家中最多的一次有200多人，所以你可以想象到这个家庭的属灵的生活。那他的妈妈到底什么时候做准备呢？他带领家庭聚会，他什么时候做准备呢？他什么时候有时间去祷告呢？什么时候自己灵修呢？什么时候能够亲近神呢？在 John 跟查尔斯·威斯利的传记里面，他讲说，我妈妈有她的诀窍。他说，当时候的妇女哈，说每大概从早上到晚上都是身上一条围裙哈，一直在身上的，身上总是有一条围裙。他说，这个他妈妈每一次想到要跟神交通、跟神祷告的时候，他就把他的围裙拿起来蒙着头，把头给蒙住。所以他们几个孩子都非常的清楚哈，当妈妈的这个围裙在头上的时候呢，蒙着头的时候， 就是叫大家都安静哈，不要这个吵闹，不要吵闹。所以我不晓得从这个故事里面你有没有发现啊，今天我们不能够与神同行，不能够亲近神，不能够与神有这样一个美好的关系，真正的原因原来不是我们忙碌，不是我们的原因，我们有很多的家庭的这个环境不是我们的原因。他说真正的原因其实就是我们缺少渴慕，缺少追求。如果我们真的是渴慕去追求，那我们与神同行基本上是没有问题。换句话说，我们不能够与神同行，我们任何的理由都不是理由，乃是我们没有去行，乃是没有去行。所以这个是第一个，从以诺的生活环境我们来看。第二件事情，以诺的另外一个这个环境哈，那我们可以看见，他除了在这方面之外，以诺的环境其实我们都知道，他在亚当跟夏娃，我们都知道生了两个孩子哈。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一个是该隐，一个是亚伯。那么后来这两个孩子很明显的有不同，该隐比较这个不是很虔诚啊，那亚伯呢是一个虔诚的一个孩子。那么当然因为献祭的这个神的悦纳不悦纳的关系哈，所以我们都知道该隐就把亚伯杀了。那么这个后来神又给亚伯给亚当夏娃生了一个孩子叫赛特，对不对？那么我们这个故事都很熟哈，赛特很熟。在这个一连串的创世纪的开头的里面讲到该隐的后代，哇，都是又聪明又能干哈。他们可以讲说你看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这个很多关于这个一些的人类的这个文化的起头哈，像音乐的祖师、铜匠、铁匠，畜牧业的祖师，都是从该隐的这个后裔里面产生的。那么似乎在那个赛特就是后裔里面哈，我们是没有看到这些方面的。那所以我们就觉得说，好像跟神有亲密关系的反而没有什么成就，然后跟这个该隐这些不虔诚的反而是很有成就哈，很有这个很多的这个发明成就都是在他们的家族里面。所以换句话说，我们对于这个环境哈，这个家庭的环境，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发现，有没有看出来哈？圣经里面对于这些的描述哈，描述其实很重要的一点，虽然该隐的后代有很多的成就，但是他们，你可以看见他们的圣经所讲到他们的家族的延续的时候，后来才出了一个什么人物？有记不记得有一个叫拉麦这个人？这大家还圣经大家还记得吧？创世纪里面讲到拉麦这个人，拉麦这个人这讲到说，这个谁得罪了我，我就把他杀了；谁搅扰我，我就把他害了。那圣经里面讲这些事情的时候啊，我们似乎没有去留意到。换句话说， 你可以看见一个在罪恶的里面的一个家族，他们的罪是一直是在那里延续，所以罪是会蔓延，会扩大，会吞噬他们整个人。那赛特基本上他的后裔，后来我们所看见的都是神所叙述的，他们的家族怎么样，寿命活到几岁，然后他们生儿养女，这些我们把它看成就是这样看过去了。但实际上，神借的那个是让我们看见他跟另外一个家族的不同在哪里，不同在哪里。我举一个例子哈。这是一个真实的一个牧师牧养教会的曾经见到的一件事情。你知道到了礼拜天哈，很多的家庭都带着全家大小来到教会，那么牧师总是会跟他们打招呼啊，问候他们啊。然后其中有一对父母亲哈，牧师跟他们看到礼拜天看到他们，就跟他们打个招呼。他说，牧师说，怎么今天你的孩子没有来呢？那这个父母亲的回答是什么？他说，孩子他很忙，他有很多的功课要做，而且马上就要考试了，我不要他浪费时间，所以我让他在家里面做功课。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这个问题哈？其实，这个父母亲他们对于孩子讲的话，听起来是很有道理，但是实际上是给孩子一个印象，一个教导，就是说，功课、学校的课业，你的将来比什么？比神更重要，比神更重要。所以你可以在许多的重要的事情里面，神是可以放在后面的，以后慢慢再说。所以从这些地方我们可以看见哈，那么在一个生活的环境的里面，我们要与神同行，其实我们不知不觉都在那种的环境之下，这种的影响之下，影响了我们与神同行的那个宝贵、那个重要。所以这些都是我们从以诺的身上，我们看见我们的亏欠。好，那么第三件事情，除了这个敬虔跟这个信心之外，我们还有什么是可以帮助我们与神同行的一些怎么讲？就是说，帮助我们在与神同行上知道怎么去行哈，怎么去行。与神同行哈，圣经上真的是讲的不多，所以在还有一个地方，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想过，就是刚才我讲的挪亚。你知道在创世纪里面讲到挪亚的时候，创世纪形容挪亚的一个为人，这里讲到说挪亚的这个就是挪亚的后代记在下面。那么挪亚是一个义人，是当时世代的一个完全人，挪亚与神同行，挪亚与神同行。我不晓得大家都在读这个圣经的时候，是不是就这样读过去了？如果你仔细留意的话，你会发现说，圣经讲到挪亚的时候，特别讲到挪亚是个义人，在当时候的时代，他是一个完全人，那而且他与神同行，他与神同行。义人是什么样的一个人？我想我们都很清楚哈，我们因信称义。这个当时候的亚伯拉罕，圣经就告诉我们说，亚伯拉罕神称他为义，是因为他信神，神就称他为义。 而我们今天，我们因为信神，所以神就称我们因信称义啊，因信称义。所以这个条件大家都有，对不对？我们都有哈，都没有问题。那么神也跟亚伯拉罕讲说，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完全人。哇，这个我们就可能就这样读过去哈。那完全人不容易，是不是？但是我们如果留意的话，在圣经上讲到完全人的时候，有提到好几位。换句话说，就像约伯，圣经上说他是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所以这些也不是做一个完全人，并不是一件难的事情。那么与神同行呢？在创世纪里面，当他讲到挪亚与神同行的时候，如果你去注意说，第六章、第七章、第八章、第九章哈，连续都是讲到挪亚的故事，挪亚的故事。那么挪亚与神同行，什么地方与神同行呢？你如果仔细去看的话，我稍微念几处的经文哈给大家。比方说挪亚与神同行，那么在这个地方就讲到说，创世纪第六章32节，这里讲说挪亚，就当神吩咐挪亚，你要怎么样去做，怎么样去盖造船，怎么样去传福音的时候，创世纪第六章22节讲说，挪亚就这样行，凡神所吩咐的，他都照样行了。创世纪第七章第五节讲说，挪亚就遵着耶和华所吩咐的行了。创世纪第七章16节讲说，正如神所吩咐的，挪亚行了。如果你注意的话，挪亚与神同行，神对挪亚的所有的叙述都是讲说，挪亚听见神的吩咐就去照样去行，照样去行。所以什么是与神同行？原来第三个与神同行的重点，原来并不是那样子的困难。与神同行就是从挪亚的身上，我们看见他就是神怎么吩咐，人就怎么样去行。神吩咐了，他就照样行，照样行。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哈，从与神同行的一些榜样的里面，原来与神同行并不是一件可望而不可及、高而不可攀的一件事情，乃是我们人人都可以办得到的，都可以办得到的。所以，而且我们也看见，从以诺的身上、从挪亚的身上，与神同行都不是说单单的安静在神的面前灵修、祷告、默想、读经，都不是。而是在自然的，在他们的生活环境当中，他们就去行出来，能够做与神同行。所以这些从挪亚的身上，我们再次看见，给我们一个鼓励哈，激励，就是说我们都能够，我们是都能够与神同行。与神同行，圣经还有没有讲到这个与神同行呢？大家对于圣经有没有讲到与神同行之外，还有没有别的经文？其实我们有一段经文大家都很熟悉，记不记得在弥迦书里面讲到说，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哈，与神同行。所以换句话说，与神同行，圣经上还有一个地方，就是在弥迦书里面讲到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与神同行，与神同行，我们这一节经节我想大家都很熟哈，很熟。那有没有想过这个与神同行这节经文他真正是在怎么样子在提醒我们呢？我来稍微解释一下这段经文哈，那给大家一些与神同行的方面哈，有一些或许有一些帮助。 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世人啊，你觉得这个世人是指谁？世界上所有的人。那我们就会把后面的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的话，你大概就这样子看过去了。世人呢、啊，其实并不是指世界上所有的人。如果你去看于这一段经文的上文的话，你可以看见世人呢、啊，这个谁讲的这句话？这句话乃是这个写作的人他自己本人。是一个来到神面前虔诚敬拜神的一个人。那圣经上讲到说，他来到神的面前朝见神，在至高神的面前怎么样屈膝敬拜，然后又讲到他怎么样在神的面前愿意把他一切的所有的奉献给神。所以当弥迦书讲到世人那的时候，其实就是指你跟我，而不是指外面世界上的一般的人。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那么，我也稍微跟大家解释一下，什么是行公义。中文这个义这个字，跟我们阴性称义这个字是同一个字，都是义，对不对？但是原文里面不同，原文里面不同，原文里面是希伯来文是另外一个字。这个字是什么字呢？这个字基本上是讲到这个公义，就公正、公平的意思。特别是讲到这件事情，讲到我刚才讲到世人呐、啊、这件事情的时候哈，世人在原文里面。我不晓得，可能我们比较少去机会去接触哈。那这个世人呢、啊，在圣经里面，当他讲到世人呢、啊、的时候，基本上就是原文是讲 Adam。你说世人怎么会是亚当呢？亚当 Adam。所以一些的解经家讲到说，圣经神刻意的讲到。我们这些属他的人的时候，他乃是用 Adam， 你所以 Adam， 我们现在又有一个更加的明白，当神替亚当取这个 Adam 这个名字的时候，其实是孩子啊，是神一个何等亲切的吩咐。所以与神同行这件事情，神要我们怎么样子在他的教导里面把人引到他的与神同行的里面的时候，他乃是用世人啊，就是孩子啊来。所以你可以想象到，有一个解经家哈很有意思，他想说神在这样子一个呼唤的里面哈，其实我们可以再稍微的加上一些我们对于自己的孩子或者父母亲对待我们的时候的那种的亲切的呼叫的声音。换句话说，就是说孩子或者是傻孩子，你弄错了，你不是这样要与神同行，不是这样子的。与神同行乃是怎么样？要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并不是说行，好像你在神的面前就是献奉献啊，献上各样的你所的最好的。他说不是单单这样，与神同行。我这个你如果看上文的话，千千的公牛，万万的油和，非我所要，神不要这些东西，神乃是要的与神同行。所以他乃是用 Adam， 就是孩子啊，傻孩子。我要的乃是你与我同行。怎么样同行？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所以这个很有意思哈。当神讲到说行公义的时候，我刚才讲说不是我们讲到，因为中文都是用同一个义，但实际上这个义是阿摩斯书里面的那个义。 阿莫斯书那个意义有什么不一样呢？阿莫斯书里面的意义乃是讲到说公平，乃是讲到公平如大水滚滚，公义如江河滔滔。所以这是什么样的公义？就是要我们做一个行公义、好怜悯，就是公义、公正、公平，这些是我们要做的。换句话说，在我们的内心里面，我们必须是一个正直的人，正直，有公正、公平、公义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的心正直，这是非常的重要。第二，好怜悯，好怜悯。我们常常会想到说，有怜悯的心就是爱心。其实原文里面不是爱心，原文里面这个怜悯乃是一个，有一些解经家哈讲是好怜悯，其实是一个不平等条约。你必须有一个不平等条约在你的内心里面，什么意思呢？我们都知道，在这个以色列人跟神有一个立约。神要爱他们，要坚固他们，要与他们同在，世世代代要使他们在神的恩典中，在神的恩典中。但是我们都知道，以色列人有没有遵守这个约？没有，对不对？是以色列人经常去拜偶像，远离神，背逆神，背逆神。如果今天的世，在今天的世界上，如果立约的双方有一边违约的话，会怎么样？这个约就完全失效，对不对？失效。那么是，但是我们却从圣经上看见说，神跟以色列人立约之后，以色列人屡次的背逆神、远离神，但是神怎么样？圣经上说他仍然是守约施慈爱，守约施慈爱。所以这个好怜悯，就是守约施慈爱的神，守约施慈爱的神。也就是说，我们怎么样与神同行？我们必须是在神的面前，我们人与人之间的一个关系，就像彼得曾经问主耶稣讲说：“有人得罪我，我饶恕他70次够吗？”主耶稣说：“不是，乃是应该70个7次。”所以换句话说，好怜悯，就是要怎么样子继续，无论人怎么样待你，你都需要像这个守约施慈爱的神一样来爱人，来爱人。存谦卑的心，存谦卑的心，我们是以为是就是好像我们要在神面前要谦谦和和哈，能够有谦让。能够让跟人的关系能够很有礼貌，我想这又是是一个在原文里面哈，不是这样子的意思。在原文里面，谦卑的心哈，存谦卑的心乃是怎么样子来跟随神的脚重行，来跟随神的脚重，谦卑的心。因为在这世旧约、新约里面，跟随神的脚重行，其实都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都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那我们在新约圣经里面，如果大家圣经熟的话，你知道在彼得前书里面，就讲到说，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原来我们蒙召就是要跟随神的脚重行。他讲说，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重行。所以存谦卑的心，乃是原文乃是要我们要存，照着主耶稣所留给我们的榜样，照着他的脚重，跟随他的脚重行，脚重行。所以我们一方面，我们领受了神的恩典，领受了主耶稣的救恩，但是我们还要记得与神同行，与神同行，也就是跟随主的脚重行。那主的脚重是什么样一个脚重呢？如果你还 记得的话，在马太福音里面，主耶稣讲：“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所以，换句话说，跟从主实际上是一个受苦的道路。在罗马书里面讲到说，如果我们既然是他的儿女，就是他的后嗣，就是神的后嗣，与基督一同为后嗣。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所以从圣经上基本上就是告诉我们，我们与神同行就是跟随他的脚重行。主耶稣的脚重，我们都知道，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他的话，也就是我们的跟随里面，我们会有许多的难处、困难、受苦，都可能发生在我们生命里面。但是这是与神在我们生命里面的一个要求。好，我想基本上圣经里面大概能够找到的与神同行的一些教导哈，榜样大概就是这些。那这个跟以诺与神同行300年，然后他就被神接续，我们会在这个与神同行的里面，我们会怎么样呢？我想大家可以想象到，以诺与神同行300年之后，神把他取去，那他去了哪里？去神那边吗？对不对？他现在在哪里？他在神的荣耀里，是不是？这是神的荣耀里。那我们呢？跟随神的脚步行。他说：“如果我们与他一同受苦，也必与他一同得荣耀。”所以与神同行的结果是怎么样？进入荣耀，进入荣耀。所以我今天为什么要讲的用这个题目来跟大家分享？因为与神同行。在我们的观念里面，要么就是可望而不可及，要么就是高不可攀，要么就是与神同行也不过就是一个属灵的一个很好的一个灵修。但是我们却发现，如果你仔细去跟踪圣经上的神的话语的话，最后我们走，我们会怎么样？跟以诺在一起。他与神同行300年，神把他取了去，而我们跟随主的脚重行的时候，我们与他一同得荣耀，所以我们最后我们也是在荣耀中。所以换句话说，与神同行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宝贵的一个神的一个带领哈，神的一个带领，他带就把我们带进荣耀里面。好，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谢谢。